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不是我讲道，今天我们请到唐寿兰传道，他是抗菌福音教会的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知道去年我们已经请过唐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讲道了，好像不需要介绍，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深的感觉，我还是应该介绍他。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请他来的时候，总是我都出去了，我都到外面去讲道，就好像请到一个人来代替我讲道。他不只是一个代替人，She's not just a replacement， 就是我希望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敬重每一个的，I honor 每一个的传道人在我们当中讲道。所以今天我要很快的讲介绍他。唐寿兰传道，我在基督工人神学院2004年来到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在读神学，所以我有机会去认识他，我知道他和他丈夫还有他的儿子，他们一家都侍奉上帝，这个崔传道、崔树杰传崔牧师也是常常参与在门徒训练建立教会的事情上。那么唐寿兰姐妹也是非常有爱心，能够愿意侍奉神的。她应该是一个韩国的华侨，对吗？对，所以她应该可以讲韩语，读韩语。但她来到我们当中，她儿子也是愿意，也是在我不知道她最新的 status， 她是也是出来侍奉神。她应该本来是 UC Berkeley 学院传道会，她本来是 UC Berkeley 的一个学生，是吗？所以毕业以后就出来传道，我非常欣赏他们一家，当然我们唐传道也是神给他恩赐能够来传道的，我这个牧师是绝对愿意接受吕传道讲道，不让吕传道讲道的，我觉得不是正确的解析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教导，因为最新的一个研究都让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不是那么简单，讲到这个方面，Anyway， 我就今天欢迎他在我们当中讲的，谢谢。
哦，什么声音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年初六了，我在这里趁着这个机会向各位来拜年，愿主赐福各位，愿大家愿你福杯满溢。也愿我们爱主更深。刚才金牌当中，我真的实在很感动。我真的很高兴再次的来到这里，也很感谢神，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可以来到永生神的家。大卫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姐妹，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境来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每当主日早晨你可以来到神的圣所的时候是非常喜乐的心呢？巴不得我们不要习以为常。我已经信主有50年了吧，希望我不是习以为常，成为一种习惯。我巴不得我自己，也希望大家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说，为主癫狂。事实上，虽然我们都知道敬拜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然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常常忽略敬拜呢？很明显的，迟到了，睡觉了。现在不会有人刚刚开始入睡吧？或者是有人因为我在讲睡觉，一下醒来吧？总而言之，我越来越觉得逐日崇拜不是那么很容易的。我从做多年的这个经验里面来看到，在逐日崇拜当中有很多的现象。我想到几样，不妨你也可以想一想哈。比方说迟到族，比方说上网族，一直在手机上哈，在耍哈。有人睡觉族，也有呢，虽然是眼睛很困，但是一直在挣扎。我应该叫他叫什么？幻想主吗？那或者是也有人呢，说一讲到一结束就醒，也就是一讲到结束他就醒来的，我叫他什么？ 十几派哈，还有聚会时候就专门来读圣经，还有或者是看周报，或者是来看什么什么很多杂志等等的哈。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像大家一样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听主道的。当然也有人是在聚会当中呢，他就准备等一下我们要开会吧，有没有？他们在准备他的会议。也有人计划今天回家以后，或者是这个星期六的工作没做完，所以在办公。但是也有人呢，无论是祷告也好，无论是唱诗也好，都似乎与他无关的。我叫他木纳族，木纳族啊，族类啊，或者是有人一直在跟隔壁的聊天，或者叫他纸条族啊。还有人呢，坐在这里等时间的过去，心不在焉。还有呢，专门看表，几点了呢？应该结束了吧？还有，即使坐在隔壁，也从来不跟隔壁的人打招呼的，我叫他冷漠族啊。还有四围专门观看，到底谁在睡觉呢？还有观望族，我不是在讲别人吧？我希望我是在讲别人，我也希望我们的东湾华人教会不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在睡觉啊。说实话，世上有很多的宗教，也有很多的，每个宗教都有属于自己的崇拜。我们看到在我们看到有人在庙里面烧香拜佛，我们也看到有人在五体投地啊，我们也看到有人在大树前或者是在大石头下，在月光下默默的烧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寻求神或者寻求永恒的一个本能，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永恒的本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人也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因此本能的去寻求那更高更大的力量的庇护。然而到底我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敬拜跟别人的敬拜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到底全辈的敬拜又是什么样子呢？感谢神，我们从启示录的第四章或者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到看到一些这样的情景哈，其中有天使，也有神创造的活物，并且还有得救的圣徒，就是我们了。我应该是在里面吧。那是一个众人一起在神面前一个敬拜的情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第四章十一节说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与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的。在这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敬拜创造万物的主。那第五章十一节我们也可以继续读吗？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的，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智能尊贵荣耀颂赞的。这里我们也看到他们是在敬拜那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现在仍然在上面啊，留没留意到这两章的这两章的颂赞当中有一个单字反复的出现，就是配得 worthy。 若是我们活在早年的莎士比亚时期，也就是现今的英文的成型时期，他们根本不会用敬拜，而是用一个worship，就是值得敬拜的一词。英文的值得敬拜呢，那是指我们借着敬拜将原本属于神的真正的价值归给他，也就是我们借着敬拜将原本属于神的真正的价值归给他，这就是值得敬拜的意义。我们又按照就语言学来说的话，其实敬拜神、赞美神或者荣耀神，恐怕都是一件事。所以敬拜的意义呢，就是表达神是最值得我们尊崇、赞美、颂扬的一位。 敬拜神或荣耀神，就等于承认他的价值。当我们承认神的完美，当我赞美颂扬他的时候，就是在敬拜，也就是在荣耀他了。有一个学者斯托德 John Stott 是著名的英国牧师，他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圣经学者，我很喜欢他的书。他大概在两三年前去世了吧。他说了一句话，靠着神的恩典，人最高的一项行为就是敬拜。真的，人们活在世上最有价值的事，并且死后也将永远延续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敬拜创造万物的主，也是敬拜救赎我们的主。当我们敬拜神，当我们借着敬拜与那至高的主相遇的时候，你不但会体会到他是那位最配得尊崇的事实，还有在他面前敬拜的我们自己，因此也成为更有价值的存在。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克服空虚的心灵，或者当我们感到沮丧或者彷徨的时候，若是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体会那奇妙的爱。他竟然为我们死，真的，你想到吗？他竟然为我们死，他是神啊。若是我们借着敬拜遇到这位创造救赎主，我们也必会经历那生命全然被改变的一个神的作为。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位妇女经过再次的被造，或者说生命全然的被改变的一个故事。但愿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更深的经历神，并且我们来互相勉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23-26节，好不好？我们就直接读新译本好了。来，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妇人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现在读的是不是有跟我们平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是新译本，通常我们是在读哥哥本。通常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喜欢打开一本是从崔牧师从国内买来的，一打开会有六种的版本呢，是圣经一看的话，我觉得比较更容易能够明白哈。这段的经文呢，我喜欢这版本新译本，他说什么呢？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夫人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说到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的路上呢，经过了撒玛利亚，他到了一个叫苏加的城市，在那里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井。耶稣坐在井边休息，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了。那时有一个妇女出来打水，时间是什么呢？是刚好是正午。因此耶稣就向女人要水喝，他们就开始了交谈。耶稣非常的了解这个妇女在正午偷偷出来打水的心态，因为她希望可以躲避别人啊。因此他呢，主耶稣呢就以敬拜这个主题来引导他。这个妇女呢，她也把素来 到底在哪里敬拜的非常争议的问题呢，也拿出来。所以他就问，到底当在哪里敬拜呢？是在撒玛利亚呢，是在耶路撒冷呢？因为圣殿是建在耶路撒冷，那犹太人也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但是北国的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利山，他自己建了殿于守逾越节献祭以来对抗耶路撒冷，所以是主张在基利新山敬拜的。但耶稣基督的回答是非常令他惊讶的。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在这指出了一个比地点更重要的问题，他要指出一个比地点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敬拜的对象。弟兄姐妹，崇拜或者敬拜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清楚明白敬拜的对象吗？崇拜的本质就是认识神，就是荣耀神，因为神是我们独一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认识他，并且并按着他的旨意，他的喜悦的心欲去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他要人如何敬拜他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在第23节里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就是和合本所说的。但是刚才我们读到呢，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神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讲过哈，我想大家都可能记得，他说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其实在我看启示录的时候，我看到天使说过，提醒我们你要敬拜神。弟兄姐妹，尤其刚才我们从新译本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父神正在寻找敬拜他的人，父神在寻找，他在寻找敬拜他的人。当我们借着敬拜来寻求他的时候，他早已在那里寻找等候我们了。其实他赦罪的缘由，他就是我们的理由，就是呼召你我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并且我们在哪里遇到他呢？我们可以在哪里遇见神呢？我们在哪里可以得恩惠蒙连续呢？就是当我敬拜，就是也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但是令人惋惜的时候，有人也有很多人见不到神，遇不到主，也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敬拜，他也正在寻找和他心意敬拜他的人，他也应许我们，若有人亲近他，我父必尊重他，他也需要我们显现。所以他愿意向我们显现。然而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经历不到他的同在？为什么有人遇不到主呢？他是愿意，他真的是愿意向我们显现的主。我们也知道，若不是他要先向我们显现，若不是他要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主。他借着自然的启示来彰显自己，就像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的，神的事情人所能明白的原显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也借着特别的启示，就是圣经或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来更显明，因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神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放的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刚才读到，或者是其实我们前面没有读啊，因为很蛮长的一篇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其实这不是偶然的相遇，是主耶稣亲自来找他，以致妇人都觉得很惊异，你是犹太人，怎么和我这么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今天他也来寻找你我。其实他在创世纪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你我，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是从远道而来的，不辞千辛万苦，也许我们当中有的年长的身体很不舒服，腰痛腿痛，但是他也坚持每个主日来敬拜。也有年轻人他工作繁忙，养儿育女真的是很累，但是也愿意星期天的早上来到这里来敬拜主，因为可能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能得着往前走的动力吧，或者也有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心灵得安息，所以无论怎么样忙我们都来到这里不曾间断。我还记得刚才牧师也讲到我是韩国华侨哈，我还记得我在汉城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她也姓唐，我姓唐她也姓唐哈，其实她是跟我的远亲，她年纪蛮大的。其实我们在这里是几乎每个人开车，但是在韩国的时候，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开车，通常我们都是坐 bus 或者是叫公交车吧，我们都是坐 bus。 但是老人呢，他的脚又是那种很小的三寸金莲的那个脚，怎么能赶 bus 呢？所以他的儿女给他的零花钱他都全花在这个坐 taxi 上面哈，坐那个叫什么出租车还是叫那个叫 taxi 上面哈。但是他每次来就坐在这个前方，他每一次来是绝对睡觉的，从头到尾睡到晚，然后牧师讲完道他再起来，然后祝福他就回家了，但是从来不迟到，也从来没有缺席，除非他爬不起来。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像他们这样一样的人，愿意来到神的圣所，一起来赞美聆听神的话，来寻求跟神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个星期康君福音教会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所以事后我就跟他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眼眶里面已经满了泪水。他说坦白的讲，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聚会了，所以我觉得身心特别疲惫，我也觉得非常茫然，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我真的是很忙，但是不知道忙什么。所以我最后决定，我再次回到神的教会，我也回到神的面前。这都是我相信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弟兄姐妹，主日崇拜应该是被人期待的，主日崇拜是应该被人寻求的，因为这是一个遇见神或者经历主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做祖母的，我的孙女只不过是两岁而已啊，常常可以叮咛孩子啊，要到教会啊，不要迟到啊，也不要吵吵闹闹啊，要坐在最前面啊，为什么？要好好的那个敬拜呀，好好的听老师讲课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从小认识主， 在主里面讲道，不是吗？提到小孙女，真的我就觉得很奇妙。当我们祷告吃饭祷告的时候，然后阿曼，他只不过是两岁哈，我但愿他这不是一个，当然也许他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相信他会慢慢了解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从撒玛利亚的妇人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人都有心灵上的需求，这个妇人也希望来可以得到心灵的满足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天父正在寻找敬拜他的人，他是主动的去寻找他，因为救恩是从神的主动开始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刚才也说过了，看到父神不但是在寻找，他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的人，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的人。在这里，心灵跟真理这两个字我觉得非常重要。心理与真理不单是讲到你我心灵的有关，更是跟父神有关的。因为我们从24节里面看到神是灵，神是灵。首先我们知道这心灵的灵这个字跟的希腊的原文里面跟神的灵这个灵字，灵字是同一个字源。所以心灵的意思正是用英文上的翻译的，我刚才讲的我一打开是看那看六种翻译的，从英文的翻译是 in spirit， 在就是讲到在灵里的敬拜，也就是说在圣灵里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需要向神求，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让我的灵自由，我的灵啊，神的灵啊，主的灵啊，愿你来到我们里面，来到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敬拜，释放我们的重担，来引导我们的敬拜。只有当人的灵就是与神相似的那一部分与神相会的时候，以致我们的灵就是说因他的慈爱、智慧、大能、公义、慈爱、能力等他属性来赞美他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敬拜。关于这一点呢，有位学者说，真正的敬拜神是人借着灵与神建立亲密的相交。真正的敬拜不一定是在某一个地点或参与某一个礼仪，甚至也并非带什么供物。真正的敬拜乃是人的灵，就是那永存却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像那永活以及不能听见神说话的那，不能看见那一位神说话，与他相会，就是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心里，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像那我们看不见的神，用神是灵来向他说话，与他相会。所以心灵的敬拜是属于属灵层面的，不是用任何的事物可以替代的。对我们来说，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灵似乎更容易一些，不是吗？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被物品或不要被任何的形象或不要被哪一个人所吸引，反倒要定睛来仰望神，全心全意的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曾说，曾责备有些尤其是法利赛人哈，那些人或者是在旧约的时候也曾有先知来责备，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除非我们敬拜的人的心中全然诚实，除非我们全然来到神的面前，不然这就不是敬拜。我们千万也不要假装敬拜，因为人虽然是看外表，但神是看人心，他是检查人心的主。当我们用心灵并且带着渴慕的心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在圣灵里，求圣灵帮助，在圣灵的引导里面，与神、与基督、与圣灵建立这种关系，带着这样的信心也确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科目神的话语的时候，并且按着他的话愿意遵行他话的这种心态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才是个真正的敬拜。因为天父是配得我们用心灵来敬拜的一位。什么是真理呢？其实真理就是神的话。今天时候我们的诗歌已经很清楚的来诠释了今天的经文啊。真理也是指那位引导我们走向神的耶稣基督。在16世纪的时候，在宗教改革之前，当时的教会是以礼仪为中心，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铜像啊，或者是主持人手中拿着香炉啊、乳香盒呀，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仪式，或者是特别的服饰装饰，或者大大小小的动作。所以只要我们进到教会，跟着他一步一步的礼仪去遵行就可以了。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呢，教会的形式就改变了，重新回到以话语为中心的一个敬拜。所以有人说讲道是在一个崇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以讲道为中心并不等于以话语为中心的敬拜。以话语为中心的敬拜并不单单只讲道而言，因为绝不是，所以就绝对不是当讲道的时候来了，然后讲完道就离开了，那就是一个崇拜。其实我在某些教会里面常常看到有人真是讲道的时候进来了，然后牧师讲完道祷告了以后就走了啊。如果我们明白所有崇拜中的这个程序都有它的意义，帮助我们众人通过礼仪来省察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不仅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只来亲近神，同时也是献上我们自己。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颂词来赞美他，也借着敬拜赞美呢，来向神宣告我们共同的信仰，也借着诗歌来彼此教导。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内心的祈愿科目，我们把自己全部的交给神，仰望神的怜悯，也求他的赦免。我们在讲道中呢，我们也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认识神，明白怎么样可以更像他，也可以了解如何我们更顺从神的心意，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能力去遵行他的话语。当我们明白其中我们赞美敬拜祷告或者是唱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程序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也诚心的来到那寻找我们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就是按真理来敬拜了。其实真正的敬拜者呢，也必须要在真理中敬拜，因为真理是神的属性的一部分。敬拜呢，也必须用心灵，因为人只有在灵里，我们人也只有在灵里，才能对神的事情有所响应。其实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也就是我们跟随基督人的人才有的特权，也是才应该有明白的一个教导。其实用心灵按真理来亲近神，乃是说我们应该存着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心境去亲近他。因为主耶稣也对门徒说，今天也对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 其实很难以接受，因为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明白哈。因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神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其实常常的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神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方法，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赐下别的路。其实神在旧约当中已经借着会幕的样式来清楚的指示给摩西，因为那就是这会幕就是象征着神的同在，也是基督的影儿。会幕不是什么华丽壮观的建筑，没有镶花的玻璃，也没有红门。会幕是用木板跟兽皮造的，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意义，只是我们通往神的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那里有祭坛、洗濯盆或者叫洗涤盆吧，圣所跟至圣所。在祭坛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教导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又叫人注目神的羔羊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洗涤盆呢，是预表当我们认罪与他相交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洁净，我们借着他的血我们得以洁净。陈设饼呢的桌子是预表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七支灯台呢才显明神是世界的光。香坛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图，香坛后面是个大幔子，将圣所跟至圣所隔了开来。基督死的时候，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幔子裂开了，表示他的死完成了一切的预表，他的死是我们接近全能者的依据。最后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还有施恩座，大祭司一年一度的在赎罪日献上羔羊的血，那施恩座象征着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因着基督的复活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基督来到神那里，就等于借着真理来亲近神，因为基督就是道路，基督也就是真理。因此用心灵按着真理的敬拜，也就是表明敬拜基督。敬拜的基本就是以神为中心，也就是靠着圣灵，并且基于对道成肉身的道，对他的认识，也对他的顺服。也换句话说，敬拜必须出自圣灵所赐的生命和基于神借着道成肉身的道所赐下的神的启示。所以耶稣所启示的真理不是一套道理，而是生命，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伦理行为。以心灵按真理的敬拜，其实不是依照真理行事，而是力行真理，而是实践真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神在寻找我们。那也从这段经历我们看到神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他的人。最后呢，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活出敬拜者的生命，也就是献身于信仰跟生命的结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这样说道，我们来读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好吗？所以弟兄们，既然上帝这怜悯我，我劝你们把自己身体专心侍奉他， 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其实我也看到那个司高本这样说，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拜。先让我们叫身心灵，叫身体，叫生活，心思意念全人都献上。所以敬拜不是单单的在教会在教堂里面，更是生命的本身，生活的本身。这就是全部以心灵按真理敬拜，按真理当作祭物献给神的生活。换句话说，今天主日早上十点钟的一个开始的敬拜，什么时候结束呢？是一个半钟头之后吗？是牧师的祝福之后吗？其实应该不是哦，应该是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就是2月16号的晚上，当我们要就寝之前，我们做祷告的时候，神啊，谢谢你看过我这整个的一个礼拜，主，求你赦免我们有意无意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也求你让我安息在你的怀里，让我明天可以再次存着敬畏你的心，来到圣所跟众人一起敬拜。那个才是今天主日十点敬拜的一个结束。因为刚刚提到我们的敬拜不单单是在一个主日里面，而是一个延续，在整个礼拜的延续。若教会的崇拜是恢复与主的关系，是亲近神的一个重要的场地的话，那么一周的日常生活就是实践与主关心的一个实习的地方。因此以献身与信仰跟生命的联合，我们敬拜的心，其实敬拜，以敬拜的心来生活，其实比在只是在敬拜主日的教会的敬拜其实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职业是牧匠，像主耶稣一样的话，那么在灵里跟真理的崇拜，就是要在忠心的在这一周里面好好的干牧匠的活。我们上班族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做妇女的或者是学生们尽心的读书，妇女在家里面若是全职的妈妈，可在家里面真的好好的真诚的照顾家里的每个成员，那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侍奉神，那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生活。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荣耀神而做，那个也就是真正的一个在灵里也在真理的一个敬拜生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崇拜只是单纯的主日崇拜，那就变成了星期天的基督徒了。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敬拜应该是一个生活的延续，就好像大家很愿意说的话，这敬拜生活化或者生活敬拜化。我们在这里所得的恩典，但愿我们在崇拜当中所得的恩典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分享。撒玛利亚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恩典，当他遇见了并认识了那位配得敬拜的主耶稣的时候，他的喜悦，他的改变毫无保留的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他抛弃了他的水罐，跑向群众，那一群他不愿意见的人，他高兴并且大喊说，我遇见了那位耶稣，那位救世主，这就是弥赛亚，你们赶快来看呐！我们真是看到他因为认识主的兴奋跟喜乐完全彰显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迫不及待的愿意跟人分享。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经历过这种喜乐？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否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写照呢？我们是否也常常将我们自己的喜乐，将所得的恩典与众人分享呢？其实每次的一个敬拜，都是一个纪念，都是一个回应。因为复活的基督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许多人用身体来敬拜，他以为 或者是以为今天到了星期天坐在教堂里面或者唱诗或者是画十字架，那就是敬拜了。其实唯有当我们跟我们的生命生活连结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在真理用心灵的一个敬拜。将来我们有一天都会在那永恒的天上与主相见，我们也彼此相见，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件事恐怕就是敬拜了。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练习，我们在世上的就要练习我们怎么样来敬拜，我们怎么样讨他的喜悦呢？当我们用讨他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呢，我们的生命当然会改变，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弟兄姐妹，父神正在寻找敬拜他的人，父神正在寻找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的人，不是形式，也不是习惯的敬拜，乃是当人心里有了新的生命，就能和圣灵的能就圣灵的能力就会滔滔不绝的像江河一样的流出来，就会把我们这美好的生命跟生命结合在一起，成为世人的见证。我们是见证，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所做的，我们是见证。但愿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教会里面来时常彰显，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这样被神改变的这种经历，借着我们用心灵在真理里面的敬拜，来成为一个欢喜快乐、一个荣神益人的一群，好不好？让我们去站立，我想跟大家唱一首诗歌。在西敏特的特别信仰告白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哈，你可以把刚才的全部忘记哈。要存敬畏神的心诵读神的话，正确无误的讲道，凭良心正直的听到，用悟性信心敬畏去顺服神，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见主的面，这就是敬拜的根本，以心灵按真理的敬拜。但愿神的话能够记在每个人心里面。有一诗歌我很喜欢，其实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写的，我们一起来学好吗？我们只有一生，在这短暂的一生里面，你要怎么样活？这一生，这一生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不至于消灭，也是你自己的怜悯与恩典。主，我不敢把这一生完全献在你的面前，就像这首一首诗歌一样。主，我们只有一意愿意走你的路，也只有一个意志，就是专心忠心来侍奉主，把我们活活的献在你的祭坛上，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你， 来讨你的喜悦，因为你喜悦我们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